据法新社1月19号报道，北京明显加强了中国同北韩边界中方一侧的安全警戒措施。在边境重要口岸丹东，当局在鸭绿江沿岸新设立了多个检查哨站。当地居民表示，这些哨站是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设立，而且边防部队对边界的巡逻明显增强。鸭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已经启用了核辐射探测仪。法新社引述一名当地居民的话表示，过去北韩渔民可以到鸭绿江中方一侧捕鱼，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在丹东市内，街头的红底白字标语写着，所有公民同单位一旦发现间谍活动，需立即向国家安全部门报告。中国仲在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的大坝上架设了监控摄像头，严密监视江面情况。这座水电站被中国和北韩两国供电。在吉林省龙井市，当地村民组成保卫小组，防范脱北者从结冰的图门江上进入中国境内。研究中国和北韩关系历史的纽约州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表示，中国已经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最坏局面做准备。他说，
就中国已经做准备了，就万一打起来，万一跑过来，对不对？这是我得到一个信息。
夏亚峰说，中国已经做准备，万一打起来，万一北韩难民逃过来。纽约时报1月15号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为对北韩作战认真备战。报道说，虽然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将领都强烈主张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北韩核危机，但是同时亦为在朝鲜半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夏亚峰说，据他了解，中国已经在中国和北韩边界修建了几个大型难民营，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能够接纳北韩难民。他说，
这是肯定要有准备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跟一条河嘛。
夏亚峰说，中国肯定要有所准备，因为那个就是一条河，他去过那个地方，难民很容易过来。中国做了最坏的准备，而且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应付难民问题，建了大规模的难民营。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加强中国和北韩边界的戒备，但是这一轮加强戒备的背后是中国和北韩关系的不断恶化。他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和北韩关系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倒退甚至恶化，当然背后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2017年北韩不断试射试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几乎所有对北韩制裁决议的表决中都投了赞成票，而且收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导致中国和北韩紧张关系加剧。去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派特使宋涛前往北韩，向北韩劳动党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但是宋涛甚至没有获得金正恩的接见。今年1月，南北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几年来首次恢复高级别对话，释放出回暖信号，但是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有限。长岛大学的中国和北韩关系历史专家夏亚峰说，中国一方面要准备应对北韩难民，另一方面亦要对北韩可能调转炮口与中国设施底里撕破脸皮做准备。他说，
万一这个比如北方也打过来，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啊。他这打过来，他给你骚扰你那个沿边的城市。
夏亚峰话，万一北韩打过来，这个是亦是一种可能。他骚扰中国同北韩边界的城市，咁就够受了。法新社的记者表示，在采访时看到至少一架北韩的伊-28飞机在空中对中国北韩边境进行侦察，这是一款旧的苏联时代的轻型轰炸机，中国据此仿造的轰-5已经在多年前退役。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认为，这是北韩方面亦在度刺探中国境内的情况。除此之外，中国亦在中国和北韩边界的一些城 城镇启用核辐射监测仪，对来自北韩的核污染进行实时监测。北韩经常进行核试验的丰溪里试验场距离中国和北韩边界仅仅80公里。北韩最近一次氢弹试验就在那里进行。有专家担心，多次核试验后，丰溪里的曼塔山已经出现山体疲劳，一旦山体垮塌，放射性物质将直接暴露在大气中，被中国东北地区构成严重环境威胁。去年12月6号，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刊发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向民众介绍防范核打击的基本常识和知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